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7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祸及全世界，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三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中共隐瞒武汉肺炎疫情祸及全世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因中共去年12月隐瞒信息而很快在中国大陆蔓延，至今已祸及全世界。根据最新统计，迄今中共病毒已蔓延至188个国家地区，超过30万人感染，死亡近 1.3 万人，其中意大利、伊朗、西班牙沦为海外最严重疫区。目前仅意大利死亡人数高达5000多例，也反证了中共在疫情数据上作假。多国专家机构估算，中国实际感染数字可能是中共公布的10倍。
这场瘟疫让意大利人遭受了与中共为伍所带来的巨大痛苦。香港苹果日报专栏作家陈凯曾发文表示，欧洲政客当时甚至垂涎一带一路可能会对他们带来好处，最疯狂的就是意大利，竟然真的签署加入，让中共大举在当地投资基建设厂。讽刺的是，如今中共病毒在欧洲率先大爆发的国家就是意大利。文章还表示，或者就是跟中共走得太近，这次竟然引来中共病毒大爆发，对当地人命和经济损失难以估计，实在是得不偿失。3月17日，意大利参议员、前通信部长毛里奇奥·加斯帕里公开发表演讲，要求大家清醒。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将病毒真相说出来的国家，中共是地球的毒瘤，欧洲需要从意大利的教训中醒悟了，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了。中共制造谣言和对整个国际的危害，不但是污染源最严重的国家，还是一个靠着不正当手段进行国际贸易，以导致各国陷入经济危机。这次甚至隐匿并虚报中共病毒疫情，欺瞒全世界，以导致全球各国都陷入灾难之中。中共近期企图用官媒及外交系统扭转其祸及全球的国际形象，妄图由疫情输出国变成疫情援助国，但遭到意大利媒体的揭穿。中共声称的物资援助全都是商业交易，而所谓中意友好全是慈善假新闻。中共宣传他向意大利援助了31吨医疗物资。意大利知名记者庞皮利在媒体中指出，据外交部和民防部的消息证实，中共寄来的救援物资并非捐赠，没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
自从伊朗爆发疫情以来，数十名伊朗官员和议员已感染冠状病毒。《华尔街日报》3月11日刊登文章说，伊朗官员将该国新冠病毒疫情的源头追溯至圣城库姆，那里有数十处神学院和宗教圣地，也有众多受中国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伊朗与中共政权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催生了众多的潜在接触者，从而助长了2019冠状病毒病武汉肺炎的传播。伊朗卫生官员表示，疫情的爆发源可能来自库姆市的中国工人，也可能是曾到中国旅行的库姆市伊朗商人。
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图片报》3月12日发表题为 中国这样微笑着欺骗了世界的文章。文章罗列了四点事实。第一，是中共领导人在病毒开始爆发的两周用各种方式隐瞒真相，不让外界知道。第二，是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警察要求晋升，后来又死于冠状病毒。对于李文亮的真实死因，文章也提出了质疑，他究竟是怎么死的，世界永远也不会知道。目前死于冠状病毒的人中，他肯定是属于最年轻身体最好的那一类。第三，是中共数据造假。据国际专家称，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在感染者人数上作假，没人知道那里实际有多少人生病和死亡。第四，是当病毒波及全世界后，中共当局又声称冠状病毒来自国外。文章最后说道，在通往超级大国的道路上，冠状病毒并不是他们对世界最后的一次欺骗，如何应对他们的欺诈取决于我们。
3月21日，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简报会上说，他希望北京政府能在更早的时候告诉他有关中共病毒的信息。川普说，我尊敬中国，我也喜欢中国，但是我希望他们能早点告诉我们中国境内发生了什么事。不幸的是，中共非常隐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表示，中国共产党没有做正确的事，因此才让无数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蓬佩奥强调，北京是第一个知道中共病毒、武汉肺炎风险的国家。他有责任确保全球各国及科学家等专业人士获得最准确的信息，这也是各国应有的权利，与他国共享实时信息，不是政治游戏或惩罚，而是为了确保公众安全。因此，中国共产党推迟提供信息及拒绝专家去大陆调查，给全世界的人带来风险。
3月23日，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凯文·李宾在加拿大《国家邮报》发表文章称，中共是威胁人类生存的最大病毒。中共在疫情爆发的关键几周里撒谎和否认，现在全世界都在为此付出代价。作者强调，如果中共没有继续其欺骗，那结果将是乐观的。据该文揭示，中共政府的掩盖和谎言显然是由恐惧驱使的。如果认为北京方面没有继续欺骗，如声称遏制疫情的努力、抑制死亡率提升奇迹般的成功，那结果将是乐观的。文章指出，这个瘟疫已经使我们的经济损失了数十亿，如果还没有达到数万亿的话，甚至可能损失还会更大。人员伤亡是令人震惊和永久的。我们很可能会坚持下去，但世界再也承受不起的是，中共对我们的整体健康和福祉构成的威胁。当他拼命地试图挽救其合法性时，我们至少不要助纣为虐。这不是第一次从中共国出现致命的流行病毒，可能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果我们都希望下一代生存下来的话，中国的善良人民将不得不从中共这个病毒中康复过来。
3月5日，中共副总理孙春兰视察武汉市青山区开元公馆小区时，社区人员冒充义工送肉送菜给住户，被困在家中的居民忍无可忍，隔着窗户争相呐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这简单直白的一声声怒吼，吐露出中国人积压心底许久的真话。小小的武汉冠状病毒把中共的画皮再一次撕开。从此次肺炎事件中，民众对中共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草菅人命，邪恶无耻。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南法轮功学员陈孝明遭郑州市新密监狱迫害，回家一个多月，于2020年3月10日含冤离世，终年51岁。陈孝明的两位哥哥陈月明、陈绍明先后被中共迫害致死。
四川绵阳市年仅46岁的未婚女音乐教师张燕，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20年来累遭绑架、非法劳教，判刑5年， 解除公职等种种迫害，被非法拘禁2208天，于2020年2月11日含冤离世。
宁夏银川市75岁的法轮功学员蒋红英老太太已被劫持到宁夏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这是老人第三次遭冤狱迫害，老人何时被非法判刑及刑期均不详。蒋红英老人曾被非法劳教两次共四年，被非法判刑两次，一次四年，一次两年三个月。2019年7月18日，蒋红英老人再次被绑架，被中共公检法人员合谋构陷入狱。
山西汾西县法轮功学员刘继香2015年3月在上海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劫持到上海市南汇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被迫害失明。
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法轮功学员于飞被非法判刑九年，被沈阳监狱迫害至不能自理，已于2019年1月18日含冤离世，终年68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14日，澳洲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市中心举行的文化节，利用这个机会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以及身心受益的修炼体会，以及20年反中共迫害的真相，告诉民众抵御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良方是选择良善，唾弃中共，获得神佛的护佑。安德里亚娜在签名表上签下了名字，希望澳洲政府能帮助制止迫害。迫害是错误的，并且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超过20年。从此绝不会再听信或被这样的政权欺骗了。园林设计建造公司老板本恩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努力令人钦佩，真善忍是一切正直良善事物的基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能做到现在的一切吧。
3月14日，芬兰法轮功学员仍和平时的星期六一样，在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弘法，祥和舒展的五套功法不时地吸引路人的关注。阿利科陪两位西班牙的同学一起逛街，过来问学员们在干什么。学员告诉说，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佛家修炼大法，由于在中国很受欢迎，却受到中共的打压，后来还被中共活摘器官，并持续到今天。阿利科的两位朋友都不会讲英文，他就用西班牙语翻译了学员的话。三个人都愿意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临走前他说，谢谢你们让我知道这件事情。
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3月14、15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库姆秀。新西兰社会信用党的摊位就在介绍法轮大法摊位旁边，其领袖格罗利亚·布鲁尼非常欣赏法轮功学员的舞龙表演。他告诉记者说，我们很关注中共对中国人的迫害，中共甚至试图迫害生活在新西兰的人，世界上这种事情发生的太多了，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让他们停止迫害。对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气愤地说道，这完全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不能被接受的。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四川省峨眉山市法轮功学员被入室骚扰抢劫。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政法委610秘密开会布置打压措施，从2020年2月中旬开始对峨眉山市境内的法轮功学员跟踪调查，然后挨家挨户的进户骚扰。一大群人非法入室，拿着小型摄像机，由社区主任、村主任带队，派出所警察、政府综合治理人员一般都在六人左右，农村上门三人左右，凡是进户的都要搜查大法资料，墙上贴的年画、门上的福字、对联、 家里的台历挂历，见啥抢啥，有的是下午去，有的是晚上去，把大法书籍、明慧周刊、真相资料等全部抢走。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上街贴不干胶，被摄像头监控，当地派出所直接到单位绑架，非法抄家，抢走了全部大法书籍和酒瓶等，还抢走了200多元现金，并将学员绑架到派出所审讯室代铐审问，24小时后放回家。目前骚扰行动还在进行中。
北京法轮功学员左燕被警察入室绑架抢劫经过。2020年3月12日、13日，北京丰台区承寿寺派出所警察在没出示合法警察证、搜查证、逮捕证的情况下，非法侵入法轮功学员左燕住宅，抄家、绑架并恐吓威胁左燕80多岁的父母。自从左燕被绑架后，左燕80多岁的父母每天写信送到承寿寺派出所去要求无条件放人，跟警察讲不要仇恨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们都是在救人，迫害法轮功学员那样对自己和家人不好，并告诉警察所触犯的法律面临的下场。左燕被劫持到丰台区看守所后，3月19日晚上，左燕父母给北京市政打热线12345和警察执法热线12389，反映北京承寿寺派出所警察四次非法闯入家中抄家并绑架左燕。3月20日，左燕平安回到家中。
原黑龙江省桦南县公安局副局长于红军被举报。黑龙江省桦南县法院纪检组组长于红军在任桦南县公安局副局长期间，跟随中共协党疯狂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在他的授意指使下，被绑架、非法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就有十多名，就连残疾人他都不放过。于红军遭恶报，患脑血栓已多年，现病退在家。出生日期1961年10月5日，身份证号 230-822-1961-1005-7852， 妻子李秀荣，儿子于子辰，单位黑龙江省佳木斯畜牧局。
中共在唐山以智慧社区之名加紧对民众的监控。有资料显示，从2019年夏天开始，河北省唐山市就已经着手建设所谓的智慧社区，其实是打着服务民众的名义，进一步加紧对民众的管控。目前该计划已在唐山部分社区开始实施，相关设备已经开始安装调试，据说有的小区还要求居民自费安装监控设备。该项目的建设单位是唐山市各区的公安分局，项目建设地点涵盖了各区的所有居民小区，实现以下目标：一、对进出小区的流动人员监控到位；二、实现人脸布控、报警推送；三、对进出单元门的人员监控到位；四、更新小区单元门人脸智能门禁系统，安装防尾随摄像头，完成与公安系统对接，实现人员控制，实现门禁授权开关门，实现多人进入的异常行为进行统计、记录及后台报警。五、实现社区实有人口以及出入口大数据挖掘。六、通过社区动态人脸、人脸视频门禁的人员刷卡记录、人脸照片、能耗等数据的汇总，根据不同的应用管理，对数据进行的专项分析挖掘，建立流动人口动态数据库，为公安工作提供各类预警分析，为各政府部门提供强力的数据支撑。该项目一旦实施，将实现对黑名单人员、关注人群、高危人群、异常出去等情况及时进行预警通知。该项目中的电子围栏系统可实时无感知收集电子围栏内的手机硬件信息 IMEI 460码、出入时间、位置、设备号， 通过转译技术将460码实时转换为相应手机号码，并串联出号码归属地、归属地电话区号信息，为管控平台电子围栏功能提供数据支撑。该项目在研判分析中提到，通过以上措施，利用设置对关注人员，如前科人员、违法犯罪人员、受控人员等定时出入行为分析，对其进行异常活动预警，利用关注人员的人脸、车辆、手机号等信息进行轨迹研判，并分析形成研判结果。中共协党打着为社区安全的幌子，正在干着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恶行，同时也会影响大法弟子之间的相互联系，给大法弟子做正事增加安全隐患。所以在此提醒并呼吁唐山大法弟子发出强大正念，坚信并如意使用大法赋予我们的神通，解体邪恶的监控计划，正念正行。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3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在中共病毒面前，国人醒悟，大陆来搞，老者说应验了，应验了，真应验了。在一家大超市门口，我去给一位站那的老者讲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我刚一提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老者立刻兴奋地竖着大拇指对我说，应验了，应验了，真应验了，天真要灭共产党了，真好，真好。老者非常清楚这次武汉肺炎是针对共产党来的，所以那么高兴地重复说应验了。他告诉我，五六年前法轮功的人就帮我退党了。看到老者高兴的样子，我想中共作恶多端，老百姓已经看透他了，已经不得民心了。护党大叔退党。在超市门口看到两位大叔在聊天，一位是方脸，一位是长脸，看样子都是退休的。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三退保平安，方脸大叔马上说，你说共产党不好，你就是反党。我说，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中国的钱大多数被共产党贪腐了，你说共产党杀人好，共产党腐败对。长脸大叔点头认同。方脸大叔说，你说现在什么最重要？我说保命最重要。方脸大叔马上又说，现在共产党多强大，要是没有共产党，这个武汉肺炎。我马上说，要是没有共产党，这个武汉肺炎瘟疫还不能传染到全世界，武汉也不能死那么多的人，这个武汉瘟疫本来就是共产党招来的。当初武汉刚刚出现这个瘟疫的时候，8个医生发出信息提醒要防护，共产党为了所谓的维稳，对这8个医生训诫，封他们的口。共产党利用御用专家和记者出来说这个武汉瘟疫可防可控，不会传染人，捂不住了，武汉死人太多了，才开始防控，多少无辜的老百姓被害死了，现在反过来他又自吹成防疫英雄了。方脸大叔不再护党了，而是认真地听我讲。我问长脸大叔，您三退了吗？他说早退了。我问方脸大叔说，您是党员，用永强给您把党团队退了吧，希望您永远身体强壮，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永远保平安。这回方脸大叔高兴地大声喊，感谢感谢，非常感谢。老阿姨气愤地说，共产党把神得罪了。我给一位老阿姨讲共产党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嫁祸法轮功，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讲人无德就会出现天灾人祸，天灾是人惹的祸，是人的道德不行了，老天要淘汰坏人。讲中共病毒就是江泽民、罗干操纵武汉电视台台长赵志珍，首先编造谎言污蔑大法师父和大法而造成的天成。讲共产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讲共产党把还没咽气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患者推进焚尸炉等等灭绝人性的罪恶。这时老阿姨气愤地说，共产党太可怕了。她说共产党把神得罪了，意思是现在是神在惩罚共产党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常念九字真言，中共病毒消除。河南来稿。一位河南省大法弟子在武汉读研究生的女儿，在这场疫情中出现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症状。真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恢复健康。为了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他特意写了一份亲身经历，他也衷心希望众多的朋友们在疫情中，在任何灾难的环境中，诚信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定能走出磨难。我是2020年元月17号从武汉学校返家的，当时的武汉还没有封城或发生疫情的通知。只是道听途说的知道一些风来言去，当然也不在意。我和大部分人一样，也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也算安全地回到了家中。回家后仅几天的时间，武汉人传人瘟疫的消息像暴风骤雨一样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互联网上的消息和各个村里那些吓人的广播喊话，使人的灵魂都飞出了七窍之外。保命成了首选项，因为我是来自武汉肺炎的前线，按照当地的规定和学校的通知，成了隔离和监督的对象。从元月26号，大年初二开始，我在家中不准出门，按照当地的规定，每天上报体温。元月29号，黄历正月初五，在测量体温时发现体温有些偏高，37.2 度。本来也就惶恐不安的心情促使我吃了些退烧药，体温恢复正常。2月1号，身体感到有发热的迹象，量体温发现是 37.5 度。此时的心情成了一锅粥，害怕的心情已不能自主。一来我是从武汉来的，二是我已经得知我的辅导老师已确诊是武汉肺炎病例，为此我也十分担心自己。当时我想起了妈妈，妈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可妈妈又不在身边，我急得两眼含泪，把我的体温和害怕的心情打电话告诉了妈妈。妈妈告诉我，闺女，别害怕，你就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情就消除了。听了妈妈的回答，我当时并没有采取，虽然在以前我也从大法中受过益，但我从小就生长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中，无神论、党文化、伪科学观念在我的心目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把科学和医院当成了唯一的靠山。在我的要求下，父亲陪我到医院进行了排查，得到的结果是没有被感染，悬着的心情落了地，感到浑身轻松，和父亲欢快地回了家。可是好景不长，从医院排查回家不到一周的时间，一天我感到喉咙发痒、咳嗽、呼吸感到不畅，又陆续出现了拉肚子、浑身肌肉酸痛、骨头都是疼的，和中共病毒的症状非常相似。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才放下的心又起空了，武汉肺炎我可能真的中招了，可怕的后果在等着我。想想我家里的人和我接触过的人，越想越怕，越怕越想，加上身体不适的折磨，夜里我不能入睡。父亲说我是自己在吓唬自己， 可我心里有数，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不敢大的声张而已。经过反复思虑，还是采取妈妈教我的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加了法轮功师父在红岩寺中的真善人三字，圣言法力无限，真念法轮大法好，万劫即变这两句法。可是我嘴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心里一直是武汉肺炎的情形，一直在执着我的事情该怎么样怎么样，甚至又想到再去医院排查或者到医院治疗。明的来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是那么诚心，但还是在念，身体的症状也是不重不轻。姥姥也修炼法轮功，姥姥也得知了我的消息来看我，顺便还带来了一本天赐鸿福的小册子让我看。姥姥问了我的病情，也告诉我要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能躲过这次灾难。我说我也一直在念呀，好几天了也没好转。姥姥说法轮大法是佛法，诚心念法轮大法好，师父绝对会帮你，就怕你念得不真心。咱想想，咱是让师父给咱解难的救命的，如果自己念一句法轮大法好都不能诚心的去念，那对得起师父吗？病会好吗？姥姥的几句话刺激了我的心，使我茅塞顿开，脑子一下清醒了。对呀，自己是求师父救命的，自己连求师父都不诚心的求，那不是在欺骗师父吗？我觉得一下找到了自己病不好的根本原因，自己根本没有诚心，自己的行为是在骗师父，最后骗了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突然觉得心情很畅快，有一股暖流通遍全身。于是我在姥姥和妈妈面前保证，请姥姥妈妈放心，我一定诚心的去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姥姥妈妈听了微微一笑说，只要你有诚心，以后你就知道了。从此我不再执着我的身体状况，一心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走路吃饭有空就从心里念。两天后我的身体就有了明显的好转，我心里也知道是法轮功师父在帮我。到第三天晚上，我浑身感到热得不行，烧得比前两次更严重，可我没有害怕会怎么样，也没有再去量体温。我想既然我相信法轮大法，我就不三心二意，病情好了是师父的慈悲，不好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只管一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不知不觉的便睡着了。早上起来，我突然觉得身体很轻松，不正确的状态完全消失了。我高兴啊，我心里的那股舒服劲头真是无法言表。我洗了手脸后，向大法师父的法像恭恭敬敬地上了一炷香，以此表示我对大法师父的感谢。
2019年河北省43人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河北来稿，刚刚过去的2019年，河北省又有43人遭恶报情况被曝光，其中36人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7个家人被殃及。统计显示，公安局包括看守所、派出所遭恶报人员最多，达19人，占总恶报人数的 44%。 保定抚平县原国保大队长范振华2019年11月4日突发脑溢血，随后丧命，年38岁。秦皇岛山海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孙玉斌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并直接参与了2017年6月9日对法轮功学员左洪涛、刘长富、吴文章、李国爱等人的绑架以及之后的构陷。孙玉斌于2018年10月遭恶报，死于肝癌。叶宪峰，男，石家庄深州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便衣， 此人不穿警服，经常骑自行车到处转，恶意举报法轮功学员粘贴大法不干胶和真相资料。十几年来，多次参与非法抓捕深州市大法弟子。2018年夏天，叶宪峰摔折一条腿，手术截肢，50来岁就成了残疾人。2019年2月3日清晨，衡水市公安局姚城分局康复街派出所副所长赵亮突发疾病，抢救无效死亡，年31岁。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姚城分局康复街派出所警察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赵亮是康复街派出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负责人。曹红艳，廊坊香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自任副检察长以来，他分管检察院的立案监督批捕工作，主管非法批捕法轮功学员，致使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刑期高达8年。2016年至今，香河县先后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曹红艳都是主管。2017年底，曹红艳遭恶报，其在国外留学的年仅20几岁的独子周某意外死亡。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三篇。时事评论：国际社会表示中共撒谎，民众死亡。明慧记者薛丽编译报道。因中共隐瞒疫情控制信息，截至3月22日，中共病毒不但蔓延全中国，而且殃及了世界上188个国家和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面向全世界造谣说病毒是美军在2019年10月的武汉军运会上带入中国的，令全世界的政府、媒体和机构开始清醒地认识中共。在德国媒体发表了题为《总是别人的错，来自北京的无耻宣传》的文章，台湾英文新闻则直接点名必须解体中共。第一部分，德国新闻频道发文说，来自北京的无耻宣传。3月20日，德国新闻频道 NTV 发表了一篇题为《总是别人的错，来自北京的无耻宣传》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共在几天前发起的新的宣传攻势是无耻又可笑的。中共的危害不仅在于颠倒事实，还有对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对非洲国家的渗透。文章指明，对于一个观点提出依据本来是个常识，何况是有关病毒发源地这么重要的问题。文章认为，中共外交官们既然四处散播把病毒的源头定位在中国是荒谬的这种言论，应该提供有力的证据来向世界证明武汉不是发源地。可是恰恰相反，中共没有为其粗糙的阴谋论提供任何证据。对于中共这种转移视线的策略，文章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转移中国国内可能出现的追责的问题，把中国人对中共政治决策错误的不满转移到臆想出的国外所谓的反华势力身上。二是世界其他国家会把重心放在独裁者对危机的处理上，从而忘记这个独裁政权才是问题的原因。这样，中共病毒本来很清晰的发展过程就会被放入一个不清晰的因素。文章认为，中共的这种做法对世界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考虑到世界人口不断的增长和国际旅行的不断增加，中共病毒不会是最后一种这类传播性很广的病毒。第二部分，台湾英文新闻发文指出，中共撒谎，民众死亡。台湾英文新闻，台湾 News 2020年3月22日发表了大卫斯宾塞题为《武汉病毒应归咎于中共》的文章，指出疫情肆虐，中共难逃其责，必须解体中共这个给全世界带来重创的病毒。中共撒谎，民众死亡。文章说， 随着武汉冠状病毒对每个人的生活的巨大影响，当前这句话在世界各地流行，引发了人们强烈的情绪反应。中共左倾支持者立即打出了种族牌，指控任何敢于批评中国的人是种族主义者。中共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飞跃，因为其宣传机器已进入超速运转状态，试图平息各方对他的指责。文章指出三点：第一，中共严控信息，扰乱视听。武汉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并由于中共深植于中国社会的腐败文化而传播，造成冠状病毒危机的责任全在于一个组织，即中共。根据中共内部的一些文件，正是中共迫使早在2019年9月就谈到武汉冠状病毒的医生和其他举报人沉默。正是中共破坏了样本，阻止医护人员及早了解病毒的传染性，影响了对病毒的追踪。正是中共在疫情爆发初期拒绝了国际援助，并拒绝让世卫组织或其他国际观察员进入武汉和其他感染地区。正是中共通过伪造死亡和感染人数掩盖了疫情。也正是中共选择审查互联网，以删除在冠状病毒肆虐的中国内生活的所有真实记录，并继续这样做以防止真相传出。是中共继续传播关于冠状病毒爆发的虚假消息和宣传，使阻止其蔓延变得更困难。第二，中共难辞其咎。唯有中共是武汉病毒席卷全球的原因，别无他人。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他们得承担的责任。直到撰写本文时，全球有284013病例，死亡11848例。我们知道从中国出来的数据是虚假的，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由于测试的限制，只记录了实际病例数的一小部分，真实数字可能会高得多。当然，当病毒开始在非洲和中美洲等欠发达地区流行时，病例和死亡人数可能会大大增加，中共也应为这些死亡负责。武汉冠状病毒正在感染所有人，全球各地的工作场所和学校都关闭，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所知道的生活已经陷入停摆，世界濒临崩溃，没有人能确定何时重新开始，中共应对此负有责任。第三，西方媒体应拒绝谎言。中共的宣传仍在继续，顺从的媒体告诉我们，中共已经控制了这种疾病，中共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遏制这一流行病。上周国际媒体报道说，中共首次声称当天没有新增病例。在武汉病毒肆虐全球的时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源头国来说，如此荒唐的宣称是荒诞不经的，西方媒体却对此欣然接受。中共的宣传工作正在奏效，在许多媒体口中，中国远非恶棍，反而被描绘成穿着闪亮盔甲的骑士，向全世界示范如何打败武汉冠状病毒。我们绝不能接受这些谎言，我们绝不能被这种欺骗所蒙蔽，绝不能上这样的当。最后，文章指出，这场瘟疫由中共病毒引起，中共必须面对造成死亡和破坏的后果，他应该在财政和政治上为造成的混乱付出代价。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必须解体中共。自由和透明度最终要交还给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苏共到中共，当人们反思历史，作者人心。苏联解体之前也是乱象丛生，每年发生流血事件近20万起，维稳经费和国防经费基本持平，热衷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造成史无前例的自然生态灾难，贪污腐败横行， 年轻人热衷于当公务员， GDP 不断升高，国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苏联克格勃的监视监听无孔不入，人们对苏共已经丧失信心。不仅如此，连特权阶层也丧失信心，只不过为了保住他们的特权而维护统治。一，勃列日涅夫说，共产主义是哄老百姓听的空话。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曾揭示，在苏联，国家上层和特权阶层根本不相信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对自己的弟弟说过，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前苏共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鼓励人们揭露历史真相，以前的禁书得以出版，影射斯大林的电影《忏悔》在全国公映，以填补空白点为特色的历史热在苏联兴起，使界和社会各界对内战、新经济政策、大清洗、工业化、集体化、饥荒、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点领域补充了150多个历史空白点。在真相面前，人们发现苏联的现行教科书中充满了谎言。1988年6月，羞愧使有关部门取消了那一学期的全国中小学历史考试。这些历史真相使苏联人极为震撼，他们重新反思历史，重新认识苏共的历史。苏联解体之前有1900万党员，公开退党的就有500万人。二，一场旨在赶戈尔巴乔夫下台的军事政变。苏联819政变前，提倡改革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尽管对斯大林的批判认识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观点，但仍无异于解构国体。他极力想促成的是各加盟共和国与自治共和国的新联盟条约，保持一个没有中央集权的完整国家形态。但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等人的秘密会晤被苏联克格勃窃听，他们因在新联盟里找不到自己有利可图的位置而担忧和愤懑，密谋了一场旨在赶戈尔巴乔夫下台的军事政变。1991年8月19日上午9点，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白宫。保守派们成立了8人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但是白宫周围迅速聚集了几万名叶利钦的支持者们，市民将坦克和装甲车团团围住，青年们与士兵对峙，全国各地开始声援支持叶利钦，空军和海军司令发表了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也做了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第二天，克格勃的军队想强攻白宫，但是克格勃军队的军官们犹豫了，这样会导致里面的警卫人员及俄罗斯领导人流血和死亡，接下来怎么办？最后他们决定拒绝执行上面的命令。苏军不想再为共产党担负任何永远都无法洗清的罪责，政变失败，恢复自由的戈尔巴乔夫最终将苏共解体，很多党员公开与共产党决裂，人们在大街上焚烧党员证，许多人呼吁对共产党进行类似纽伦堡审判一样的大审判。三，中共因苏共解体而指责美国。中共一直把苏共的解体解释为美国和平演变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在中共的字典里仍是个辩解的反面典型，认为苏共解体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放松了党的领导，放松了意识形态工作，甚至中共还在国内抛出舆论，认为苏联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阻止共产党的垮台。这种论调仍然是共产党的自我解嘲和颠倒黑白的一贯洗脑术。苏联的百姓官员都觉得这个政权不值得去挽回，这个政权早应该结束，军队也不想再为这个政权卖命去残害百姓了，谁又能挡住历史的车轮呢？四，中国人心渐明，中共向内隐瞒，向外抹黑。中共和当时的苏共一样，一直在用谎言和暴力统治国家，在武汉肺炎中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谎言， 但却不断地被清醒的民众戳穿。武汉封城后，各级官员推卸责任，多位从事病毒研究的网民发文称，早在12月就做出了病毒基因测序，是一种类似 SARS 的病毒。国家卫健委为了推卸责任，在官网上发出1月14日召开会议部署抗疫工作。暗熟互联网的网民查到，这篇文章是2月20日才挂到网上的。当国内水军攻击美国抗疫时，也有公众号发布美国抗疫的真实信息，称美国的应变能力、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做法是其他国家超不了的。张狂的谎言与默默的真相时时都在发生着较量。中共隐瞒疫情酿成世界灾难，近日中共官媒却大肆宣传中国各地疫情趋缓的消息，激起许多中国媒体人的公愤，他们罕见地群起反击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政府掩盖疫情的内幕。一面是人们对于中共隐瞒疫情的揭露，另一面是对于境外疫情的抹黑，人们也不断地给出真相。五，中共灌水军的造假操作。最近网上流传这样一段话，日本疫情已经失控了，我从日本医院的朋友那里打听到，每天无数人问诊，但是没有试剂检测，只能把患者打发回家。日本老年人多，无数患者就自己死在家里，没有确诊就不算得病，所以日本才保持那么低的增长，太可怕了。我已经买好回国的机票，关键时刻还得集中力量办大事呀。单独看这段话，可能人们还会信以为真，但是当网民们搜索到很多同样的信息，只是把日本换成加拿大、澳洲、美国、瑞士等等，其他一个字都不差，人们就明白了，这无非是灌水军的操作。网民们把这些信息挖掘出来，公之于众，将中共操纵舆论的拙劣曝光于天下。然而中共又出花招，说这几个发送消息的人自己注册了公司，发这耸人听闻的消息是为了流量，很多人却不想再上当，他们认为如果是中共主动公开的秘密，一定不是真相。中共建政以来，灌输假恶斗，标榜伪光正，以假治国，以警治国，压制舆论，不顾人民死活，却让人民感恩，这样邪恶的政权难道不是祸国害民吗？当人们明白真相，唾弃邪恶，远离邪恶时，邪恶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反而要被吓跑了。如今已有 3.5 亿中国人选择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不与邪恶为伍，人心的觉醒必将使邪恶无处遁形。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打手们的下场，作者清音。一，苏联党内大清洗，高级打手死前说，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苏联党内大清洗从1933年开始，号称是为根除腐败，被清洗人数达2000万人。斯大林的打手雅格达领导了大清洗的前一半。1936年，雅格达的势力达到了顶峰，捞到了相当于元帅的头衔。然而随着苏共罪行被曝光，舆论压力之下，到了1937年，雅各达的手下们，主要是各部门的领导，都被逮捕了。斯大林把雅各达推上被告席，宣称雅各达恶毒的暗杀。当时雅各达在被告席上的出现，轰动了世界。其后斯大林新培植的打手叶诺夫·贝利亚领导了大清洗的后一半，可想而知，人杀的差不多了，打手的使命已经完成，他们不得不承担了刽子手的恶名，而叶诺夫、贝利亚接连被秘密枪决。根据历届克勃勃主席的命运一书记载，这个工作尚未给任何人带来殊荣，其中有五人遭枪决，另外一些人蹲了监狱或长期失宠， 任何人做了恶都要偿还。这点斯大林的高级打手雅戈达死前的醒悟也许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一天，当雅戈达的前下属例行探望他，正打算离去时，雅戈达突然说，你在给叶诺夫写报告时，能否为我捎上这么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很简单，雅戈达解释道，我忠心耿耿的效力，斯大林仅仅给了我嘉奖，其他什么也没给。我本来就应该受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因为我屡屡破坏他的戒律。现在你看看我这下场，自然就能判断出上帝在还是不在。这正应了那句话，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在中共这条沉船上干坏事的人，谁又能逃脱呢？二，剩下的机会越来越少。中共的政法委、610组织、国保等公检法人员，充当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打手，自1999年迫害至今20年。无数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判刑，甚至被活摘器官。610及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们曾以迫害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但最终没有好下场。政法委书记周永康、610主任李东升纷纷落马。据明慧网对1999年7月至2018年7月整理的数据，在19年中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者达20000余人，均为政法委、610、国保公安等公检法人员，有的精神抑郁，有的因贪污被判刑，有的因得绝症遭报，有的牵连家人尝恶果。对于那些曾经迫害过法轮功但现在什么事也没有的人，或许就是留给他的机会。如果继续跟随中共邪恶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剩下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成长的感恩》，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0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过了反迫害讲真相的20年修炼路，我也从青年走到了中年，怀着感恩的心记录下自己在法轮大法中成长的这一段经历。这过程浸透着师父无量的慈悲。第一部分，方向。我修炼大法2年多后，邪恶就开始了疯狂的迫害，但大法深深扎根在我生命里，外部的恐怖环境和家庭的磨难没有压垮我。大法弟子正实法，前仆后继，舍生忘死，那壮举震撼着我。我于2000年底只身走上了天安门广场，抱着善念告诉世人真相，被非法关押3个多月后闯出洗脑班。我知道这条修炼之路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怎么走，怎么走好，有些迷茫，那就学法吧。那时除了上班忙家务就是学法。那时本地真相资料少，大部分是靠外地同修给。我有一念想解决本地资料问题，我想电脑和打印机也没什么难的吧，其实我从来没有摸过这些东西。这一念使我走上做资料正式法的路，这一干就是14年。同修把他会的技术无保留地交给我，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让资料点发挥更大的作用，那就要学很多技术。修炼非常神奇，我有这个愿望，师父就给我智慧。在同修的帮助下，很快一些技术就掌握了。 当我第一次用手机拨号上到明慧网，见到师父的法相时，真是热泪盈眶，很自豪的能代表本地同修给师父发贺卡了，心中充满的是生命的感恩。机器出现故障，要拿视力去修，那时会修理的同修不多，给技术同修造成很大的压力。技术同修要求我们地区有一位技术同修，说几次我也没往心里去，觉得那是力气大的男同修的事。一次去看送去的机器修好了没有，正赶上同修修理，同修说你看也不难，我说那就学学吧。说着同修从兜里摸出一串钥匙，用一把钥匙在机器前后左右一插，机器上盖就下来了。我看着想还挺简单，当同修把上盖拿下来之后，我就傻眼了，大轮小轮电线的咋整啊？站在那儿，同修说啥我也不知道了，心里一个劲儿的求师傅让我记住。同修继续修，我就在旁边看着，偶尔的上手会装某些零件，感觉什么也没记住，什么也没学会。回到当地不久，就有机器出现问题，我心里没有底，同修鼓励我说，都学了，就试一试，不行再送市里去。站在机器旁，同修教我的拆机步骤像电影一样在播放，我就平静地一步一步地做，回装后一切正常。这次成功给我很大的鼓励，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后来又有三台机器也是这个故障，这样这一部分的技术就掌握了。随着修理的机器多了，技术经验也积累了很多，再有问题基本上不用去市里了。我知道这一切来源于法，我把住法去修，师父也给我展现很多奇迹。我用主机的光驱不带刻录功能的刻出了练功音乐盘，直到别的技术同修说出来才知道，不知道点了哪个键问题就解决了。08年的讲法视频下来，面对拿下来的几百个的文件，不知如何是好。似睡非睡间，有人告诉我右键点解压，猛然醒来，右键点那个文件迅速在走，最终出来视频文件时，感叹师父的伟大，佛法的无所不能。外县的有技术同修需要去帮忙，我把自己学法时间安排好，没去之前就发正念，没有思想压力，因为也不知道机器什么故障，哪的毛病，会不会修，真就是抱着正念同机器沟通。你是大法弟子的法器，你现在受到干扰，你清理不了，我帮你清理，我们要一起救度众生，完成使命。我也相信我的功能能解体那一层的邪恶，往往都能解决。在修机器时，大概知道问题所在，也不直接解决问题。在拆机时有同修学，就教他们一边拆一边看，上游维护，清理油污，换搓纸皮。心里想的是，经过大法弟子的手，你就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在这过程中，脑海就会浮现出解决的办法，或是哪的问题，自然的就解决问题了，真的很神奇。百里之外的几个邻县都去过，有个县是山区，那的技术同修被迫害，给他们技术支持已有3年了。我坐大客车，走一个半小时到市里，市里同修再开车用2个小时才能到山里。那里同修对法的坚定，那精进的状态，真的让我很感动。其中的艰辛不必说，我的一切来源于法，这一切都是法的给予。第二部分，修心救人。与同修配合做资料，09年资料点少，压力大，工作量也大。协调同修也在开辟新的资料点，就要去教技术。那时真的很忙，上班工作完成后就学法，回家的时间几乎都用在做资料上。一位同修用油印机做9瓶，后来机器坏了，就剩下了很多单张，80多页的9瓶，有40多种单页，多的多，少的少。 刚接手的时候心里有些不知所措，怎么补啊？另一位同修说，不急，先都摆上，看看再说。就这样，我们在屋里地上铺上纸，一种单叶放一起，放了满屋的地。同修记录都有哪些叶，中间缺多少叶，事情一目了然。看看同修不急不躁的状态，修炼得多平稳啊，我找到了自己的差距。随着正法进程的需要，我们又添置了胶装机、电动刀、商务机、做旧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节省人力，节省时间。同修打印的酒瓶送来，我们两个同修配合，一天能做出500本左右的酒瓶。冬天还好，夏天又不能开窗户，守着100多度的胶装机，同修真是汗流浃背。看看装订精美的书，救人的力气，一切辛苦都烟消云散，能做大法弟子应做的事，真的很幸福的。哪里需要我，我就去哪里。除了维护大家的机器正常运转，我有时间自己也做，不管冬夏，去资料点做资料，一去就是一天，一天能打印5箱纸，大约300多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个煎饼或是一袋方便面就是午饭。机器工作时，我就学法或发正念，法器欢快地运转，在法中一切都那么自然顺畅。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责任，这个责任和使命是自己在修炼上不敢懈怠，无论做什么都把法放在第一位。学好法是做好3件事的根本。当自己拿着工具包去各处修机器时，就想这是做事呢还是修炼呢？不能光做事不修炼啊。修炼的根本是境界的提高，是面对问题实修自己。做资料的同修相对比较封闭，怎么在这个环境修自己呢？我又修什么？怎么修呢？随着静心学法，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晰。一位同修阿姨很急躁，机器老卡纸，解决了没几天又这样了，每次去都是先说我一通，怎么耽误他讲真相了，不找我找别人也行了，反正每次去都是我的错，心里有些不平，后来就惧怕去他家，不知他又要说什么。但我知道这是修炼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我就考虑自己，还是爱听顺耳的话，自己没有坚定正念被带动了，就做自己要做的，不能平和的在法上交流，就是被眼前同修不在法上的状态带动了。为什么不能做到师父在红银道中中讲的听而不闻，难乱其心？找到自己问题，坚定这一念，我是修炼来了，什么也不动心。那天我去同修阿姨家，很平和地同她说，姨，我有什么不在法上的，请你告诉我，我们就是共同完成使命来救人的，个人的思想不一样，思考的问题角度不一样，但最终的目的是一个，就是救人。阿姨笑呵呵的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阿姨那天敞开心扉，说了好多修炼上遇到的问题，我也很坦诚地说了一些自己悟到的和自己的修心性的过程，我们在非常祥和的状态下结束了交流。面对不同的同修，都有自己要去的人心，一路走过来真的好感激同修在帮我走出人来。自己在法中悟道，事情发生机会是均等的，谁在这件事情上修自己，师父就成就谁。自己潜悟师父的每一次安排，在其中让自己修去什么，修出来什么，就在铺就上天的路。从学修理机器的神奇经历，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我的一切能力来源于法，所以要回归于法。这就是只要同修在法上需要，我就全力配合，放下自我。畏思是怕自己损失受到伤害，破除这个思维去做事时， 师父给我一次一次展现为他的美好境界。一次去市里有三个机器要修，还不在同一个地方，我同丈夫商量我去三天，让他照顾母亲。到那里一上午就修好了两台，剩下一台没有配件，一天就完成了。我弟也有许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我不经意间问同修，我想学装系统，还想买两个笔记本。同修高兴地说，你找对人了，我带你去都能解决。这样到同修家一说，同修手里正好有两个笔记本，同修也很感慨地说，师父都安排好了。第二天上午我就学会了装系统，我那里还有没修好的机器，突然想到总来这的外线技术同修，看看能不能联系他帮我解决问题。我把我的想法跟同修一说，同修说联系看看，下午就把这位同修联系到了，刚好在市里。同修开车来了，同他说了我的想法，同修答应明天去，找来明天开车的同修说明情况。同修说他知道有位同修的机器停着呢，这样我跟同修去看看。同修的机器外接电源线掉了，拆机接上电源就好了。后来听到信儿还有一个机器要修理，就安排在明天上午。第二天我早早的去了，没找到问题。外线技术同修发现是编码盘被污染造成的，快到中午了才修好。简单的吃了点饭就往回赶，在回来的路上就感觉干扰法器的邪恶在解体。在车上我们也交流技术人员，形成整体在救度众生发挥更大的作用，也都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到家后我说咱们先试试，我觉得他们都在变好，这样有两台一试没有问题了，一台找出问题我自己可以解决，那一台也是没有配件，就送给同修学技术了。说着这个事情，同修都很感慨，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好的，师父在做，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同修都走出来救度众生，大法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我就从做资料到去建资料点教技术，到参与营救同修，给予外线技术支持，负责大部分耗材的购买，再到给予技术支持的形式担负起主要协调的作用。在慈悲师父的呵护下，平稳地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平衡好家庭关系，在整体中遇到的人多事多，不免人心浮躁，用人心去安排。师父看我不悟就点化我，在梦境中看到自己的心像镜面一样平静广阔无垠。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到，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我自己人心的想法是，解决完的问题不放在心上，那些没解决的问题还不记在心上吗？师父让我达到那样的胸怀，我修去人心安排事情，人心算计时间的心，师父又给我展现了这个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告诉你一点也不重要，你想多了就是执着心，你想重了，你不就是执着追求了吗？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我要解决的问题师父都恰到好处的有序安排好，我更加信师信法。面对不同的磨难，从法理上明白后的证悟，走过来时自己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真切地感到生命在升华。2015年初春，当地有三台机器出现问题，两台新买来就红色堵头，另一台同修使用不当出现问题，这三台机器得1万多块钱，怨恨和名利心就起来了， 愿同修使用这么多年机器还这样不用心，损失这么多钱怎么办？人心压得我简直要崩溃了。冷静下来问自己，为什么难受啊？为什么你这么难受啊？我意识到这念不对，同修都想做好，那不是他的本愿。我正念加持法器没有坏。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治不好病时垂头丧气，这不是名利心在起作用吗？明白了，是名利心在起不好的作用，放下它就去做。不经意间与母亲同修说起千古英雄韩信，他是常胜将军，神奇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许多成语典故都是他留下来的。我就说了一些成语，最后说的是背水一战。这时我为之一振，刹那间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勇士，身穿战袍迎风站在岸边岿然不动。我到同修家把墨盒灌上清洗液，一边打测试纸，一边发正念，守住一念，机器没有坏。打出的测试液时而好时而坏，时而更糟糕。我不动心，就发正念，不被表象带动。三个小时后，机器打出了非常饱满的测试液，那时已是晚上十点多了。我很高兴地想，明天就用这办法去修另一台，但马上否定了这一念，不是技术问题，是修炼问题。第二天到同修那简短说了一下我的修炼过程，问同修有没有灰心。同修有正念，说我就为做资料来的，咱们请师父加持，我们一起发正念，休息时就交流向内照，如何修自己，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及时归正，不被表象带动，解体干扰法器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最终正念解体了邪恶，机器顺畅地打印了，那一台同修给修好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法器都复活了。2017年秋末，同修们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技术同修还是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技术方面的问题几乎都压在我身上了。一次做资料回来的路上，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真的很难。可又一想，我是修炼人，有师有法，难啥？回到家后，对同修的情和依赖心使我失去了理性，大哭一场。家人同修从两方面劝解我，发现了执着自我这颗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忘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转年买耗材的同修也离世了，我很平静地接下了买耗材的工作，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年初主要配合的司机同修摔伤，在师父保护下捡回了一条命。面对这样的环境，我没有动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丈夫怕我承受不了打击，劝我说，这都是对你的考验。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没过多久，一位家里有车的同修对我说，这个时间我有空闲，有事你就找我。我微笑着点点头，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结语，在正法修炼的20年，风风雨雨经历了很多，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浸透师父的心血，从一个卑微的人到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再到为救度众生无私无我的大法徒，师父给了我生命的永恒，深深叩谢师父的救度洪恩，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